一下哦。可能昨天你们回去想了之后，会有一些问题问啊。等下老师给你们机会问啊。当然啦，有些同学学的可能比较多，然后呢，现在这个是小课程，所以变成可能有一些同学会有一些疑问，或者一些东西跟之前学到的，好像有些不太连得上哦。学习是这样子，需要一点时间啊，需要一点时间，所以大家要耐心一点，然后有些时候知识。我们讲融会贯通啊，这个是一种理想来的。其实，在如果你们有去看学术论文或者看一些文献的话，你们其实会发现到，知识之间呐，或者专业之间冲突蛮大的，所以这个需要大家的一点忍耐啦，哦，这个也是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必经的一个过程，哦，必经的一个过程。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所有的东西都能够融会贯通，当然是很好。但是有些时候啊，冲突比融合来得多，尤其是在知识方面。所以有一些人选择走学术界，有一些人不选择走学术界，或者有一些甚至想要只是做罢了。他不想要去，就是说讨论这些理论的东西是有道理的，他背后其实是有他的原因的，所以大家就多一点耐心。然后呢，可能今天上完两个部分过后，你们可能就会多一点的理解哦，没有关系，你是谁哈？因为你没有名字，你只有符号哦，OK，不要紧，没有关系啊，会有录音。等我们的这个技术组他们处理好了之后，上载了之后，老师会通知你们，那么你们可以去稍微做一下复习哦。那么今天老师就继续讲其他的几个部分了哦。然后OK。
老师，像昨天那个书也是有的，安不长期的，但还是呢。
是对，你可以去你问看那个Willow 好吗？等一下我会
OK，
把他的联络放在那边，你们可以联络他哦。这
好
样你
的。
们就比较这个我们等一下再处理，我们先上课先哦。所以等一下我们就是8点到9点，我们先做一个小分享，老师跟你们讲一些其他的一些可能需要注意的东西啦，因为有些人毕竟从不同的专业过来。然后有一些呢，又之前也学了一些不同的东西，有一些也在上这课，所以有一些知识哦，它好像一块一块这样子，是无可厚非的哦。大家需要有一点耐心，让这些东西呢慢慢能够结合起来，是需要时间的啊，需要时间。然后9点到9点15分，可能大家如果需要小休。可以给你们去喝杯水啊，上个洗手间这样子哦。然后9点15分到10点，我们再做一个分享。然后10点15分，我们给你们作画，就是昨天的画作，然后今天的画作，你们可以回去把它整理一下，然后再看看一下有什么差别，然后可以老师会有一些回馈的题目给你们去。反映给我知道哦，可能有一些，那么你们可以写下来寄过来给我看哦。然后10点15分到10点30分，我们会有一个 Q&A 给你们问一些问题，然后呢，或者你们要有一些回馈都可以啊。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谈这个自我认识跟了解啊。那么，如果你们回家去有去复习的话呢？那么昨天我们其实提到东西方文化对这个自我的了解是有一点差别的啊，有差别。我们东方人对自我的认识啊，很多时候是建立在别人对我们的评价，所以我们的自我的价值感。或者自我的存在感， 比较起西方文化就低很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虽然有韧性，还好啊，我们有韧性，就韧性的意思就是那个坚韧啊，我们有那个韧性，还好我们有这个特质，不然的话哦，我们很多时候啊就会被打垮，所以因为我们的这个自我存在感、自我价值感很低。所以呢，我们变成就很脆弱。当然，这个是一个很极端哦。老师一直要跟你们讲，这个是一个很极端的分法。中间其实还是有一些人，他有交替的。我也看过很多外国人，他弹不回来的。我也有看过亚洲人，就是说弹不回来的也有。所以呢，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只是说让你们知道有这样子的现象。那么，当你们在做助人工作的时候，诶，你们不会觉得说，诶，做么这些方法帮不到人，不是方法的问题，有些时候很多因素要考量，包括文化，包括成长背景，包括个人的心力啊，我们讲或者特质，有一些人的心力比较弱，有一些人的心力很强，啊，好像打不死的蟑螂这样，我们讲。明白吗？哈，所以这个自我，可能大家可以再慢慢的去认识啊。那么，因为我们的自我或者我们的价值感、存在感，都是通过我们的成就、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来建立起来的，所以一般上都是通过外在的表现，然后看到。这个人怎样，或者那个人怎样？那么在艺术治疗里面呢，我们是通过画作来了解一个人更加深层的另一个我。所谓的另一个我，可能这个我是一直被你隐藏着的，或者没有被你发现的。这个我发现到是一个很，这个没有被发现的这一块啊，是我觉得很可贵的。所以，为什么在我这么多年在艺术治疗，我还是觉得它有它的可取跟可贵之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让我看到很多人自己看不到的亮点。但是，因为毕竟我们东方社会是属于比较谦卑、比较就是说团体意识的这一个。文化，所以当他们看到自己的亮点的时候，他们有些时候反而不太敢去拥抱它，全然的拥抱它，他们反而会害怕去看到自己的这个亮点。我也不知道是否跟我们的华人的文化有关，就是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天妓英才”。啊，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使到我们不敢太过张扬，不敢太过，就是说去全然拥抱自己的优点，会不会这个是也是一个文化的局限？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部分。不像外国人，他们就是很自我，然后呢很张扬，然后呢很自我的推销，因为他们是。常常给我的感觉了哈，他们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但是呢，好像我们亚洲人就有些时候会比较怕一些东西。这个怕，可能我们怕天啊，我们怕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啊，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这些文化不一样的地方，明白吗？哈，所以这个我们再谈一下，这个从艺术治疗的角度。看这个自我认识啊，然后在这个这个艺术治疗里面呢，我们谈的这个自我了解，它就不再是从外在而来的了，它很多时候是内在体验的反思啊。所以当你在画画的时候，你都是一直在跟自己的内在的情感。内在的或者以往的一些故事经历，很持续性的在连接， 当然就看你花多少的时间。有一些人愿意花比较多的时间，安静的，就是跟自己做一个连接。那么，这个部分就比较深厚。我们讲内在的这个力量就比较深厚。那么，它很少会被外在的东西所影响。所以，这个内在的这个体验的反思呢，它包括自我审视，涉及到呢自己对内在经验的情况啊，它包括自己的想法啊、情绪、欲望啊，欲望就是包括对于物质或者精神，或者是名利。的一些追求，所有的这些欲望，它没有对跟错了啊，明白吗？当然，这个对和错，它往往来自我们成长的背景或者信仰有关啊，还有我们的价值观。等下我们会谈到这些东西到底从哪里来啊，然后以更深入地了解自己啊，更深入的，而且更深层的了解自己啊。那么，在这个认识识别模式和触发的因素，这个呢是我在这个艺术治疗里面呢发现到，这个是强而有力的一个方法，就是它会帮助我们看到我们思维上、行为还有情绪的重复模式。重复模式，好像我相信啊，如果你们在生活中如果有觉察力的话，你们会发现到我们的有一些行为，或者一些讲话的方式，或者一些情绪，或者一些想法，都有一定的模式的。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人会家里的人讲一些话，他就会挑动我们的一些情绪、一些反应，所以我们如果有回想的话，我们会观察到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哦。那么，艺术治疗呢？它不是通过语言来讲说，哎，你要改变，不是的，它反而是通过我们情绪的连接，然后用眼睛看到这个模式的破坏性。还有影响力，啊，所谓破坏性跟影响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包括它破坏了、影响了我们的关系，影响了我们的所要做、所要追求的东西，阻碍了我们的成功啊。所以这样子的话，当我们看到这些情绪、行为、思维的模式了之后，我们也看到他的破坏性了之后，那么他这个人呐、啊，就是这个个案也好，学生也好，或者是参与者都好，他们开始就会有那个比较深层的一个动力，想要去改变。有些时候很少是靠外在的力量的，比较少。艺术治疗它很多时候是来自内在的那个推动力，所以它在某个程度上啊，因为这个是比较而来的啦，哈，因为你要知道，学术研究的比较都是我们自家说自话的，就是我艺术治疗讲艺术治疗的话，NLP 讲 NLP 的话啊，这样子，所以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啊，老师讲是因为老师不了解其他的东西，不是的，其他的东西我也有涉猎过，而是说现在站在艺术治疗的角度。我们是讲这样子的出发点，明白吗？如果你有学其他的东西，其他的东西能够让你产生改变，是很好的事情来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明白吗？哈。然后它也包括说泄示了我们潜意识的影响，包括我们隐藏的这个偏见，还有隐藏着的信念。因为这些东西呀，它某个程度上，它塑造了一个人的态度、选择和行动。老师举个例子给你们听，有一个个案，他在这个 MCO，就是新冠病毒的期间来见我，差不多3年了。 那么它是一个，对我而言呢，它是一个蛮有想法、有自己的主张、很有创造力的一个女生来的。但是呢，她每次她要去追求一些东西，或者是她刚刚触碰到一段恋情的时候。这个成功，或者是他所要追求的恋情，就会忽然不见了。那么，我们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探索，然后才发现到他在下意识里面，他种了一个他其实不知道的那个潜意识的种子。这个潜意识的种子就是他不值得拥有他所要拥有的东西。OK，这个发现非常的好。那么再后来，我们再深究去另外一层的时候，才发现到原来他觉得自己不值得拥有最好的东西的时候，原来是来自于他的家庭，他的父母是一个宗教信仰很强的家庭，然后他是一个很少会去祈祷的人。所以呢，他的父母就觉得说，诶，如果你不祈祷的话，上帝或者是神就不会给你你要的东西。所以原来他这么一个维系的东西啊，一直在障碍着他，一直在障碍着他。所以就是说在探索这个个案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到了，诶，原来这么维系的一个力量啊。它都是一直在影响着我们，所以艺术治疗在某个程度上，它比较起思维，它比较起理性的这一个治疗方式，它来得更深入，它也来得更微细。这个就是艺术治疗它存在的力量啊！当然，当老师讲这番话的时候，并不是说我否认。其他的做法，其他的做法有其他的他们的功能，但是现在我是站在艺术治疗的角度啊，看这个艺术治疗这门学问，明白吗？哈，然后增强这个自我意识啊，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因为我们的文化都是靠别人来肯定我们，靠别人来建构起。我们的这个自我意识，那么这个艺术治疗呢，它就通过这个画作，非语言，只是形象的这个表达方式，让我们对自己的优势，就是优点或者弱点，我们的需求，这个呢也是我们东方文化的一个状况。什么状况呢？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为人着想的，应该这样子讲，为人着想的一个民族，所以呢，很多时候因为不想父母担心，觉得父母工作很辛苦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的这个需求，不管是物质的需求，物质包括想要吃好吃的东西啊，可能小孩子想要吃冰淇淋啊。或者是想要去吃一些蛋糕啊，但是看爸爸妈妈工作很辛苦，所以就不敢要求爸爸妈妈，就是说要求他们买这些东西给自己吃，所以在某个程度上，我们压抑了我们的这个需求啊，然后还有动机啊，因为我们的动机就是为父母着想，为他们着想。当然，所以为什么你看哦，我们东方社会，这个亲子关系啊，会有些时候会这么僵硬，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孩子在这个文化的这个氛围里面，他们已经不知不觉在为父母着想了，然后父母又在整个文化的推动之下。对孩子呢，有一个很高的要求，包括学业上、行为上，或者嫁的人、娶的老婆都好，都有一种无形的压力跟比较，所以我们都没有明讲， 父母没有明讲对孩子的期望，孩子呢也有没有明讲对父母的这种同理心，所以大家呢就抱着说我为你好，然后孩子也为父母好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僵持不下。啊，所以就有很多的冲突，然后呢，就有很多的不理解啊。那么艺术治疗呢，在某个程度上呢，就帮助我们建立、提升这个自我意识啊，它让我们更清楚的知道到底什么东西在影响着我啊。因为如果从外在而来的东西，它比较粗。啊，比较粗，但是从内在很自我的一个对话跟交流的话呢，这个情况它会比较细，比较入微，所以变成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改变跟观察的话，它会比较深刻哦，然后呢？最后一个就是它关系到这个赋能和个人成长。所谓的赋能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 empowerment 啊，英文叫做 empowerment 啊，这个是我找到最好的翻译了，可能还有其他的翻译，我不是目前还没有找到。但是呢，这个是最接近的，就是赋能 empower 他，给予他能量，给予他这个能力啊，去成长，所以他通过这个自我审查或者自我审视呢，来实现这个自我理解，然后呢，做出有意识的改变。你看哦，很多时候为什么很多人参加了这个激励讲座，或者是一些比较属于语言性的这一个工作坊？或者是培训也好哈，比较难产生改变。你看，语言是有意识的啊，他们有意识的在学，有意识的想要改变。但是为什么有些时候他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又重蹈覆辙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那个潜意识在扯后腿。潜意识在扯后腿。潜意识就包括刚才老师提到的那些很微细的声音，或者很微细的种子在那边扯我们的后腿。然后呢，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跟这一个潜意识里面这个细微的声音、细微的种子，就是把它捏死掉，在它还没有发芽之前就捏死了。或者是让这个声音、这个微细的声音消失了之后，那么我们如果要做一个有意识的选择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明白吗？要做一个有意识的选择的时候，它就不太费力，就比较容易能够做出调整跟改变啊。那么呢，就可以克服我们的局限。这个呢，克服我们的极限呢，等下我们在挑战那一刻的时候，那一个部分我们会提到，还有培养个人成长的这个能力。所以自我了解呢，我们了解自己多深刻，我们的这一个能力啊的范围就更大，然后呢，我们的成长的空间就更多。这个就是自我了解的意义的所在。明白吗？那么这个课题呢，将我们学艺术治疗为什么要自我了解呢？这个等下我们还会谈到一个部分，就是关系到自助、自我帮助自己，还有我们都想要帮助别人，我们想要通过艺术治疗这个工具去帮助我们关怀的社会里面的一些不幸的人。啊，包括小孩，包括青少年，包括成年人。那么，它为什么重要呢？其中一个原因呢，为什么我们要重新去了解这个自己呀？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原生家庭 对我们自我认知的深刻的影响，深刻的影响。然后它呢，在某个程度上，它好像一个蓝图这样子啊，它某个程度上在指挥着我们的人生。好像有一些人呢，他很想成功，但是呢，就是总是不顺利，或者是他很想建立好人际关系，但是呢，总是不顺心，或者总是有一些障碍，或者他想要赚钱，但是呢，钱总是好像会跑掉。所以这个呢，在某个程度上啊，很大的程度上来自于这个原型，来自于这个所谓的那个魔之病影。病的那个丙的印啊，所以呢，这个原生家庭就好像一个模型这样子，塑造了今天的我们，塑造了今天的我们。那么，它是否决定了我们以后的命运呢？这个又未必，因为呢，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小学的老师、小学的朋友啊，中学的老师、中学的朋友，甚至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宗教信仰，它一再的在影响着这个原型，影响着或者调整着这个原生家庭所带给我们的影响。但是我们怎样去做一个调整呢？很多时候，我们想要调整，也愿意调整，但是都会不知不觉，好像被吸引到那个源头去，就是这个原生家庭。为什么会这样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刚才所提到的，下意识或者无意识被这个原生家庭的这一个吸铁吸回去了，或者磁铁吸回去了。啊，所以我们要怎样去摆脱这个原生家庭这个磁铁对我们的影响呢？那么其中一个方式就是去了解这个原生家庭，它到底造成了今天的我什么影响？啊，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几个方面，那么可以帮助同学们呢？去梳理一下哦，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呢，有些什么情况啊？第一呢，就是价值观和信念啊，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价值观啊和信念啊，就包括了这个成长环境和家庭很明显的影响，它变成了我们道德的指南、文化认同。还有世界观啊，包括了传统啊，我不知道对你们的这个影响大不大哦，可能大家可以去审查一下，包括孔子的思想、老子的思想、庄子的思想，包括佛教的思想、基督教的思想。这基督教的思想，当然它来自西方。那么其他的啊，那几个哲学家或者佛家的思想，就是来自这个我们东方社会的了，它某个程度上，它都一直在左右着，一直在某个程度上，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它一直在操控着我们的人生。所以我们不得不啊，如果有些时候我们做这个治疗工作，或者是要做助人的工作，我们不得不又再深一层的去了解啊，到底什么东西在左右着我们？什么东西在左右着我们？然后这个价值观呢，它很广，就好像昨天老师跟你们提过的那个独立的那几个方面也是一样的，包括生活习惯啊，生活习惯，有一些人吃，喜欢吃辣的。但是有些人喜欢吃清淡的， 有些人喜欢吃比较硬、比较脆的东西，有一些人比较喜欢吃软的东西。这个生活习惯也是来自原生家庭哦。所以原生家庭它某个程度上，它真的塑造了今天的我们，塑造了今天的我们。所以生活习惯、打扫卫生，这些都影响着我们。啊，然后对自我的这一个所谓的整洁啊的重视，或者自我形象的重视，也是来自原生家庭。第二，精神方面的啊，就是这个精神方面，它就包括了宗教信仰，家里是不是有拜神呢？还是有祷告啊，还是佛教思想啊，还是自由主义啊，还是什么都不信的，它也影响着我们。然后这个精神方面，它就影响了我们的经济观。啊，有一些人就比较重视钱财，有一些人就把钱财当着粪便，不重视它。今朝有酒今朝醉。它完全就是精神层面决定了这个物质的生活，还有对金钱的看法啊。有一些人，很阔绰啊，或者是很大方；有一些人呢就很吝啬，对钱很重视。所以这些呢，都是原生家庭父母所赋予我们的对金钱、对精神的这一个看法。还有一个是什么？交友方面、感情方面，这个等下我们会提到哈。第三个就依恋和情感的发展啊，情感方面哦。然后还有一个我们有提到的，就是这个行动力啊，因为父母的行动力，父母的这个我们不要讲成功了哈，就是讲说他们处理事情的方式、行动力、解决事情的方式。它都影响了我们的行动力。有些父母是怕事的，所以孩子就学到了，畏首畏尾，不敢行动。如果父母呢，胆大的，然后很敢、很有正义感的，那么孩子就学会了想要去自己做一些东西。当然，这个东西也不能一概而论，知道吗？很有本事的父母，可能养出没本事的孩子是有可能的；没本事的父母反而养成了在雨中奔跑的孩子。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在我们学这个知识的时候。我们放到这个现实的生活里面的时候，它不一定就是一对一的啊，明白吗？它可能一对很多种状况啊，还有多不同的那个变数在里面，使到说，当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或者在讲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说，哎，有本事的父母一定养出有本事的孩子。或者有爱心的父母一定养出有爱心的孩子，未必的哦。因为我曾经也遇过一个这样的个案，他父母是很有爱心的，一直去服务社区，但是孩子心里很不平衡。周末妈咪关心的都是别人家的孩子，然后我呢，不是他的孩子吗？整天把我丢在家里，然后呢，吃饭的时候也要自己煮。然后说是训练我独立，但是呢，自己呢又去外面啊关心别人家的孩子，所以孩子心里不平衡。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就是等到我们呢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啊，接触的个案多了之后，我们就知道知识啊 是死的，真的是死的。然后人是活的，然后现实更是多样化的。多姿多彩的，然后什么搭配都可能的， 有些时候我开始怀疑书本的世界也是这个原因，因为在现实里面接触了太多的变数了，也太多不在书本里面啊，理论建立不起来的被现实打垮了，所以我就有些时候也开始怀疑了书本里面所讲的东西，到底这些作者他们接触多少现实的层面？嗯，明白我意思吗？哦，所以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知道吗？哦，值得我们去反思的部分来的。那么，原生家庭就对我们的这个价值观和信念，它不一定是正，一定正的，就是父母正，孩子一定正。当然，它70%会正，另外30%会有变数的，负未必一定负的。这个是偏见来的。如果我们正一定正，负一定负的话，那么这个是偏见，明白吗？这个是偏见，这个是以为啊，以为说，诶，正常的家庭应该有正常的孩子啊，但是未必哦。在正常的家庭里面，父母很高的成就，但是呢，我也有接触过孩子啊，精神崩溃、忧郁症、自残的案例。明白吗？所以正未必正，负未必负，明白吗？啊，嗯。所以，如果我们是来自破碎的家庭，或者是不完整的家庭，我们的人生呐，未必是破碎的，知道吗？未必。嗯，最主要就是看你愿不愿意，或者我们愿不愿意去了解。首先，先了解原生家庭对我们产生的那个影响，然后呢，再去做一些调整、一些改变，嗯，包括和情绪的连结，因为呢，我们东方社会啊，一般上我们不忍心，也在情感上的这个文化方面传统呢，父母过，我们不说。不说父母的不是，这个是我们的传统。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对父母有恨意、有怨恶，我们不敢说，也不想说，也不要说。某个程度上，这个文化传统的这个压力也使到我们不能说。明白吗？哈，嗯，然后另外一个呢，行为的模式就包括，因为在这个家庭单位里面呢，我们观察和学习行为模式，嗯，我们会模仿父母对人的方式，模仿他们讲话的方式，待人处事的方式，然后在某个程度上啊，我们内化了他，知道吗？所以你看，当这些模仿、当这些行为、这些情绪、这些想法被内化了之后，它就不是靠意识能够改变的了，它只有靠去攻破潜意识的这个堡垒，才能够转化潜意识的这一个模式。明白吗？哈，所以艺术治疗是其中一个工具。嗯，它包括去把这个艺术治疗，去把这个潜意识里面的这个堡垒的东西，或者是经验，或者是情绪，或者是行为，或者是想法的模式，去攻破它了之后，我们在某个程度上才能够改变这个行为、沟通模式，还有人际关系的动态，包括父母之间他们的夫妻关系、他们的表达方式，还有兄弟姐妹之间的和谐与不和谐、竞争、冷漠等等，这些都是影响着我们。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依恋和情感发展。所以在童年时期，跟照顾者就是 这个照顾者不一定是我们的父母，他可能是保姆，他也可能是我们的祖父祖母。哦，他的依恋质量，就昨天有同学提到那个依附关系，所以那个依恋质量，它就塑造了个体的情感发展。所以，如果在童年时期，或者幼儿时期，或者是婴儿时期，孩子的这个情感的需求没有被满足的话，那么，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孩子或者这个人或者这个个体，他就很需要索求被认同、被肯定、被看到，所以在某个程度上，他也会非常的努力，有些时候会过于努力，使到他很希望被看到，很希望被认同，很希望被肯定。所以他有些时候不得不，不得不，某个程度上出卖了自己的身体健康来得到这些认可，包括工作超时、超重，或者是负担自己不能够负荷的东西，明白吗？所以这个呢，就是原生家庭啊，在这几个方面所造成很深远的造成了我们的影响。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沟通和人际关系的技巧啊，亲戚朋友是否有来往大家是否互相尊重啊？还是互相诽谤啊，互相抵触啊，互相竞争啊，等等这些，我们都是在这个原生家庭里面，通过内在的这一个观察，然后我们去学习，然后模仿。因为小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好跟不好嘛，对不对？我们也不知道对和不对，父母怎样教？他们也没有教，他们就是这样子跟我们生活，我们就通过生活里面学习到了耳濡目染啊，耳濡目染的被影响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如果我们就学习到了怎样表达自己，可能是通过摔东西、大喊大叫、发脾气，或者是冷战来表达自己。或者是可以很公然的挑战彼此的意见，这个就是表达自己，解决冲突啊。有一些家庭呢，他是用，就是不相来往的方式解决冲突，或者冷战，或者讨好，或者是原谅，这些都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学习的。但是，一般上了哈，个案会来见我们，就是因为他没有学到，或者原生家庭没有示范了原谅的这一个技能，或者尊重的技能，所以使到呢，他们内心有很多的这个不安，或者是焦虑，或者是怨恨的情绪在里面，然后呢？所以在这个沟通和人际关系的交往技巧方面呢，就通过这个家庭的互动的学习之后呢，我们看是否建立有意义的联系能力、联系的能力嘛？如果是比较正面的这个学习，那么肯定或者是在某个程度上，这个学习就是比较正面的。那么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这个关系或者联系可能就会比较负面的。然后，因为在我本身做这个治疗工作的时候，我会发现到有一些个案，常常呢会被占便宜。常常会就是说做了功劳被上司领去这样的情况， 或者呢，就是一直想要成功，但是呢，就是没有到达他的那一个要求，所以这些呢，都是因为在这个原生家庭里面呢，他不知不觉啊，在影响着他处理事情或者是待人处事的方式，然后身份的形成啊，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昨天老师已经讲过了，我们自我的这个认同是来自于啊，通过关系，我们通过关系建立这个自我概念的，通过老师对我们的看法，朋友对我们的看法，家人对我们的看法，或者是上司、同事对我们的看法而建立起来的。很多时候，我们并非真正了解我们自己，然后可能我们了解自己，我们也不敢去争取自己所要的东西。其中一个原因来自于我们要为大局着想，为和谐着想。如果我去争取某些东西，会造成家里的暴动的话，大家选择。不要去追求，因为很费力，也很费神，又有些时候不想伤父母的心，或者伤了兄弟姐妹之间的和气，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委曲求全，把所有的这些情况呢，或者追求呢，都隐藏着了。明白吗？所以这个是关系到原生家庭对我们的这个影响的啊，那么它也包括了我们对个案的互动的情况啊，老师接下去谈另外一个部分啊，等一下啊，所以小总结是什么呢？自我审查或者自我审视是一种很深层次的这个个人的主观过程来的。所以重要的是要以自我怜悯还有怜惜呀为出发，而并非批判性的态度来对待他。一个反思实践高的人啊，或者是治疗师，有些时候会过于批判自己，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啊，为什么个案没有改变？为什么学生没有进步？为什么员工不能够跟自己合作，下属不能够自己一起共事等等，都会对自我要求批判很多，也很高。所以呢，在自我反思、自我审查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记得不可以少了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自我的联系。自我的联系，因为它是一个很主观的内在的过程来的，别人看不到的。所以，当你默默的在自我反思、自我连结、自我审查的时候，你安静的或者是避开人群的时候呢，别人会对你这样子的做法有不同的看法的，知道吗？那么，当别人对你这种做法，就是离开人群，或者是默默的在自我反省、自我审视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呢，外在的这些声音，我们能否抵挡得住？这个是一点。我们能不能够忍受，还有忍耐，这个是一方面的压力。另外一方面，我们还要承受内在自我的这个审判。我做得不够好啊，我就是对不起别人啊，自责、内疚、懊恼这些情绪又在开始，又在绑架着我们，或者审判着我们，再加上外在的这个压力、外在的声音、外在的不理解，所以这两个内外的夹攻的话呢，很多时候很多人就崩溃了，解盘了。因为很辛苦，太过辛苦了，明白吗？所以 艺术治疗工作，它是一个非常内在的过程啊，非常内在啊，所以变成呢，它有些时候啊，那个过程不是外面的人看得到的，只有当事人体验过，做的人才知道整个过程的这个甜酸还有苦辣。明白吗？哦，嗯，所以这个是一个小小的总结，关于这个原生家庭的部分。大家有问题问吗？如果没有问题问，我们现在给你们休息10分钟。
老师，你在那个讲解到个人的审视啊，其实你自己去再检查自己，再看看自己内在的时候，那一般上如果不能跟没那个能力去了解，因为有一些人他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做错，或者是他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做的那个行为会让周遭的人伤害，或者是他根本都不认为哈。那因为我个人觉得，我相信别人也可能这样，我们自己也可能这样。那我们到底是要讲去有一个方式去审核自己？哎，安乐，你有没有一个方式去思考，让我们觉得哎，你这样做，你回来看看自己。你到底是怎样了哈？因为通常我们很少问自己你怎样了，所以通常我是会，一般上我面对的时候会这样，但是有时候啊，我们知道会问自己怎么样了，但是我们又解决不到我们要怎样了，所以才是必须要上课啊，也要互动啊，要疗愈别人也疗愈自己呀，但是很多时候啊。尤其像我这样，我大概分享一个 experience，就是跟你谈这件事，最后你跟他讲，哎呀，你不是这样做就可以啦，什么什么，就好像没有同理心了。我们又掉入了，我们又掉入一亲人的那个 story，然后呢，我们就很 attach，然后我们就觉得，哎呀，我们好像不是很适合给 advice，还是偏偏人家来找你做，晚辈来找你做 advice 的时候，那我们又不能跟你讲，哎，我好像不适合给你 advice。那所以为什么我要来学这一个，就是因为我最少有一个工具，那完全不是我，而是整个的互动，让整个问题呈现出来，这样是这样吗？老师，我大概这样的想法。
对，非常的好。所以你看哦，你某个程度上，你没有被这个主观的做法影响，所以你靠一套的这个方法或者工具来帮助你了解或者帮助你要帮助的对象，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触发点了。那么回到你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我们怎样知道我们的反思是对还是不对呢？只有两个字，时间会告诉你我的反思是对吗？然后我反思的结果对吗？明白我意思吗？没有人能够去审判任何一个人的，没有人，因为尤其是内在的那个过程啊，没有人知道。就好像我看着你们，我看着罢了，我要怎样？然后很多时候，我们对别人的评价，很多时候是来自我们过往的经验，过往的经验。所以呢，我们当然，因为现在我们是做这个疗愈工作了，我们会suspend 一下，就是说，停一下，stop 一下，说，我到底是把我的这个看法投射出来了呢，还是？这个人真的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会退一步来给评语，我们会延后给评语，我们不会讲，哎呀，这个学生衣服不塞就是坏学生呐、啊，你看整天在班上睡觉就是坏学生，懒惰不交功课，我们不会再下降的判断了，我们先会去了解，哦哦，才知道小贩。 啊，爸爸妈妈做小饭，早上5点要起床，来到学校肯定没精神，所以我们开始就会延迟我们对另外一个人的这个判断，而且很多时候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观察到，我们的判断都是很负面的。也很伤人的，对吗？很少说哦，如果是很正面的话，其实都不会有问题的。但是很多时候都是很伤人那种，对吗？哈，所以就是为什么说我们的现在我们的社会就是有一点生病了。所谓的生病，就是说，其实追根究底啊，是教育出了问题。是教育出了问题，为什么教育出了问题？我们的教育处于一种竞争性的教育，比较，我要比你好，很多时候，然后比较，我们的社会又不够成熟，去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我们不要讲公平的竞争，最近今天过来我才看报纸啊，有一个在怡保的学生啊。他，你看考到这么好的成绩，没有进本地大学，被这个哈佛大学录取了。所以，我们整个政治文化背景就是一个不公正的状态。所以，你要我们这个国民或者整个国情怎样去谈公正呢？因为我有遇过这样的人，知道吗？有这样的大人他来做治疗的时候。他一直在追问，然后追根究底，很复杂了，真的就关系到啊，他以前他的父母怎样被这个政治不公平的对待，然后他自己本身又被父母原生家庭这个不政治不被公平的对待下的牺牲品，然后他又怎样在他工作的时候办理一些项目的时候，很多状况出现。然后内心就有很多的愤怒，很多的觉得不公平，所以我们做治疗工作要知道它是多元的，它真的不是这么简单，意跟意啊，它是这样子来的，明白吗？非常好的问题，那么希望有回答到你，只有时间没有别的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讲 by the time 就是这个原因啊。然后现在呢，问题也是出在我们的社会不讲究耐心了，很多东西很快速，全部要讲马上，instant gratification，就是马上我要满足，马上我要得到快感，马上我要得到回应，我们都很讲，没有失去这个耐心了，明白啊。所以老师让你们去伸个懒腰，喝杯水，或者上个洗手间，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有吗？没有的话，我们好，OK，没有的话，我们就休息10分钟这样，然后等下我们倒回来，好吗？